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是否有人曾经觉得基督教只是拥有一套沉闷的行为守则，一张米黄色的纸上列着乏味的规则？这是一般人对基督信仰普遍的批评。其实基督信仰并不沉闷，而是人生中一趟充满冒险的旅程。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节目完结时，我们将有完整的解说。我们现在就研读《使徒行传》第一章，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进入世界》这个题目。
吉姆·艾略特曾经在他的日志上这样写道，他说，人无论处在何种的境况，都要相信是神的旨意，不但要安然的自处，并且尽全力的完成使命。这位年轻人完全将他自己献给神，他拥有谦卑的心，对于耶稣基督则是充满着炙热的爱，对于世上的灵魂有着无比的激情，这些都令每一个认识他的人印象深刻。当他于1949年在惠顿学院毕业，艾略特献出了他自己，决心向厄瓜多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印第安部落分享福音。他与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多年来在那里的服事非常的成功，但是当吉姆和四位朋友尝试与隐士的奥加部族建立联系的时候，奥加部族一些凶悍的战士突然残忍地杀害了他们。神以自己的方式使用这一次看起来是可悲的事件来彰显神自己的荣耀。艾略特的信心、勇气和冒险的精神感动了新闻媒体大肆的报道，全球无数的人因此得悉他令人难过的故事，即使是美国的生活杂志也用了十页的篇幅重点讲述艾略特和其余四位年轻人他们的生命和使命。因此艾略特现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其中一个最为人所熟悉的伟大宣教殉道者。然而这不是故事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吉姆·艾略特向这些未得的印第安部落分享基督的那份热忱，在他勇敢的妻子伊丽莎白身上继续延续下去。他最后回到厄瓜多，服侍奥加印第安部落，就是那些早前杀害他丈夫的人。他向奥加部落的人分享神的爱，见证了许多人相信基督。耶稣的门徒就好像艾略特两夫妇，知道尽全力活下去这样的意思。在他们勇往直前一关又一关的闯下去的时候，他们知道如何不问代价的全然献上。事实上，圣经当中的使徒行传包含了许多戏剧性激情的故事，以致可以称之为使徒的冒险之旅。就让我们一同来翻开这卷《使徒行传》，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由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为你们读出。 《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十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四十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人生当中一些最美丽的事情都在我们最没有预期之下出现，我们常常称这些时刻为奇遇。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偶然会有奇妙的发现，是一种完全出乎人意料的惊讶。差不多在两年前，我人生当中出现了其中一个奇遇，完全意想不到的事情。我从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长官打电话给我，我第一个时间在想，哎，他们怎么找我？会不会有人翻查了我的记录，找到了一些麻烦呢？这位克鲁拉克中将是一位非常仁慈的人，他原来是找我去演讲，讲论一个他内心有感动的题目。克鲁拉克中将已经重生得救了，他希望所有的同僚和下属能够聚集听一堂关于正直的演讲，这是多么的荣幸，经历了多么机缘的凑巧啊！首先，演讲的场所国家会堂建筑宏伟，已经使人震慑了。当我走入会堂，座无虚席，当时与会人员都是在海军陆战队军功显赫的各级将领，胸前是披戴着各种勋章，另外还有一批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正要进入他们的军旅生活。我很荣幸可以向他们来演讲，这是我人生当中少数不平凡的活动。我很尊敬他们，这是很大的荣幸，可以翻开圣经来向他们讲论我最喜欢的题目。最令我惊讶的是，在我演讲之前，克鲁拉克军官令所有的人惊讶，因为他领着一班鼓手和喇叭手上台，他们都穿着苏格兰的短裙，用风琴来表演，唱着奇异恩典何等甘甜。 我罪已得赦免。他们大约有50人，前后动作是一致，而风琴的呜呜声令我动容。我想我不能够在这么多的海军陆战队的将士面前流泪啊，我可要好好的控制我自己。之后呢，我有机会向他们演讲，我没有分享过类似的故事，不想看起来在借他人来炫耀自己，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惊喜的。克鲁拉克中将抓住了我的手，他的身材不算魁梧，大概只有5尺6-7寸这么高，他环抱着我祷告，他说：天父啊，感谢你透过这位牧师和圣灵的大能来说话。这就好像在高摩我一样，我就想，主耶稣啊，你应该这一刻再来的，现在是时候了。演讲完之后，克鲁拉克中将就邀请我坐进他的车厢，我与他并排坐在后座，车子来到他的指挥部。我进去的时候，里面挂满了许多前期海军陆战队司令官的旧照，令人沉默屏气。我望着他们每一位，有的是我从前服役时的将领，我们有欢笑的时刻。他的座车里面有一部红色的电话，就放在轿车的电话座上。我就说，我现在大概不能够用这个电话打电话给我的妻子，是吗？他就说，哎，你可以打，但是啊，我可不会放过你哦，所以啊，你不想要这么做的。这真的是很有趣的经历。有的奇遇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但出乎预料的出现了。我们说，我还好没有睡着了，我很高兴自己没有错失这个机会，我很荣幸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些挑战。我这一段简介如果令你们以全新的角度来迎接那些时刻，那么他们就未必是奇遇了。我人生当中出现过一次奇遇，真的是太棒了，他们就是那样发生了。你们的人生不应该错过任何一次这样的时刻的。我希望可以提醒你在自己身边的种种的机会。我们活在一个奇怪的社会里，每一个人一生的最大目标就是要退休，这个目标充斥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但我在圣经里面是找不到退休这回事儿。停下多年的工作没有什么问题，然而退休如果是代表在门上我们就挂了说啊，请勿打扰这样的一个牌子，对每一个人都说啊，我已经做完我该做的啦，啊，不管是什么事情啊，不要再来烦我啦，那这就不对劲了。我明白这种退休的方式是什么意思，但圣经却从来没有提过这样的退休方式。事实上呢，我喜欢将《使徒行传》称之为使徒的冒险之旅，这个不是很棒吗？我几乎要说这个名字是更好的，但我如果说更好，大概就会有人批评我了，所以呢，我还是说这是个很棒的名字就好了。主啊，这是创新的意念，使徒的冒险之旅，使徒的奇遇。我要让大家对这卷书有正确的认识，因为人即使到了中年，前面的日子虽然仍有光辉的年月，但是呢，我们已经过着得过且过的生活。即使我们已经过了60岁，前面仍然有前所未有最新月的日子，但我们如果只是想找个地方隐藏我们自己，那么就会错过了机会，结果呢，就是自私、苟延残喘、离群所居这样的活着。我们从来没有预期自己会在这样的年纪搬回到美国的达拉斯，当时我已经59岁了。一个晚上在阳台上沉思，竟没有察觉到我的妻子一直在旁边。我们当时已经有一点年纪了，也不想搬迁搬家了，因为人在安定快乐的环境里面很少想要去改变现状的。但出乎意料的，神改变了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最后还是来到了达拉斯。然而我们回到达拉斯的时候，环境有一些改变了。记得我离开的时候，人们对达拉斯的牛仔棒球队深深的感觉到自豪。但是我回去的时候呢， 已经很少人提到这支球队了。我不是这支球队的支持者哈，但却是这支棒球队的教练汤姆兰德里，我是他的粉丝。这支球团没有了兰德里便失去了方向，后来的教练完全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汤姆兰德里是达拉斯神学院董事会的成员，他比任何人所想的都要好，你越是接近他就会越欣赏他，而不会对自己失望，你只需要诚实的面对他就可以了。兰德里离开之后，之后来了几个教练，我已经记不起他们了哈。但其中有一位却与众不同，他就是巴里瑞斯啊，他总使我兴奋。他曾经是奥克拉荷马州棒球队的教练啊，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小伙子。当他担任达拉斯牛仔棒球队的教练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了不起的故事，那是关于他在奥克拉荷马州大学聘请一个少年人的故事。他担心这个少年人是不是有足够的学术能力留在奥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哈，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足球员。瑞斯呢就一如惯例的亲自就和这位高中生见面，尝试要他评估他自己能不能够应付奥克拉荷马州州立大学的课程。他决定要问这位高中生有三个问题哈，他就问了这个少年人，他说你今年有多大了？瑞斯说，这个少年人就扳着指头由一一直数下去，一直到17啊，17岁啊。哦，我要问第二条问题了，那你今年多少年级了？这个少年人呢，又再一次扳着他的指头由一数下去哈，一直到12。好吧，多问一条问题，那你叫什么名字呢？乔伊啊，乔伊啊，我明白你的年纪是1234，一直到17岁。那我明白你读的年级是12啊，一直到12年级。那么你为什么这样回答我呢？啊，这位高僧就说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乔伊啊，生日快乐。奇妙的是，是瑞斯他聘用了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为奥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棒球队披甲上阵。我希望你会保持敏锐和警觉，不仅仅是我们相聚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旅途上面，而是在这个星期就要做出这样的承诺。我们一同展开人生，我们要拨开云雾，打破距离限制，扫走对未来的恐惧，完全的活出人生来。吉姆·阿略特是其中一位殉道的宣教士，他为那些未认识耶稣的奥加族献上了他的生命。他在日记上面这样写道，人无论处在何种境况，都要相信是神的旨意，不但要安然的自处，并且尽全力的完成使命。这个真的是很棒。妻子和我有的时候互相会引用这段说话，那便尽全力的活下去。在这一趟旅程当中，那便全力以赴。我不在乎日子境况如何，我们无论跟谁在一起，都要尽心的与他相交。使徒的冒险之旅所说的故事内容，就是关于那些即将要被人鞭打或者是杀死，仍然是义无反顾的全力以赴的使徒们。他们把握机会来宣告基督的生命、死亡与复活。这就是路加医生他捕捉的伟大时代所写下的手稿，成为今天的使徒行传。它比顽童历险记更加的惊险，比你读过的任何一本小说更富于冒险，远比库克船长或者是乔治温哥华海军军官或者是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的人生是更充满着挑战。这本使徒的生命很伟大，这样的冒险之旅是特立独行的。我就冒险啊这个词，冒险来查过词典，就找到了这样的定义啊，说冒险包含了危险和未知风险的行动，将会遇到风险，却是兴奋而奇妙的经历，有如异乎寻常的美食一样。这是照着词典的引述哈，我读给你们听的时候，我要强调这个定义。我知道你们认为吃那个异乎寻常的美食啊，就是冒险。 我知道有一些人素常在家里面吃惯了马铃薯，吃惯了牛肉啊，什么肉，突然之间，哎，看见菜单上面的12道开胃菜，哎呀，心里面很害怕哈。对你们而言，炸鸡、牛排、就是美味。面对可能的危险或者是损失，勇敢前进，尽管有风险，仍然尝试着踏出去。这个定义蛮长的，风险出现了3次。这个定义要强调的就是风险。词典这么写道，他说，冒险表示愿意接受风险，但是这未必就是轻率的行动。这个定义恰到好处，不是吗？注意了哈，这些定义跟我们成长的时候所受的教育是南辕北辙的。我没有办法代表任何人来说话，但就我而言，我父亲教养我们的时候，有好些的事情是不能做的，永远不做的。例如说，永远不接载搭便车的人。当父亲知道大哥接载了一个搭便车的人，我想他必然想马上晕倒在地了。先别说我大哥带领那个人后来归信了耶稣基督，还将他的厚呢绒的短大衣给了那个人。这个没有关系。事实呢，就是我的大哥他接载了一个搭便车的人。父亲常说，你永远不要这么做，他们会打穿你的头，杀了你的。所以你看，人生画满了很多的界限，人年纪越大了，这个危机意识就越高了，以至于呢，风险是提也不可提了。有人费了很大的劲儿，才能够相信这一艘游轮可以带我们到达目的地。真的有人心里不敢确定哈，远望着船舱外面的情况，心里在想说，哎呀，真不晓得这玩意儿怎么会一直浮在海面上呢。就是会浮在海面上，这不真的是一个冒险。当然了，有人总能够联想起这个泰坦尼克号啊，铁达尼号。这让我想起某一个人一个很棒的评语哈，说千万不要害怕尝试新的事物啊，记着啊，外行人啊见了方舟，但专家呢却是见了这个泰坦尼克号啊，就是铁达尼号啊。张伯斯有一本很出色的著作叫做《竭诚为主》，我们大家都看过哈。他在这个书里面就说啊，人会自然的以算术来衡量事情，将不确定的视为坏事，认为稳妥是平常人的生命表现，但追求满有恩典却不确定的事情呢，则是属灵人生的标记。人对于神信心坚定的表示，此人的生命各方面都不确定啊，我很喜欢这句话。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通常这么说常常是带着悲伤的叹息，然而呢，其实应该是静心期待的表现。你喜欢这样的生活吗？我不是说在这个意大利维苏威火山上面建立一所房子啊，或者是在百慕达三角去乘风滑翔啊，我不是在说一些愚昧完全不负责任的事情，我只是要挑战你们要跳出自己狭小的世界。因此呢，当主耶稣为这些担心受怕饱受恫吓的人所计划出这等与别不同的际遇的时候，耶稣他心里就这么想的。他跟这11个人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啊，差不多3年半，他要进入他们的世界，教这一班使徒怎么展开冒险之旅。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之前，耶稣做了一个应许，耶稣他说，我要建造教会。当耶稣他这么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项属天的建造工程。这是耶稣他希望门徒投入的事工，他们一开始会明白神的心意，出乎他们所料的事情会如耶稣的计划展开。他们不知道事情会在什么时候开始，但他们已预备好了，我们在第二章就会看到。现在路加写这些冒险之旅，在第一章的第一节他就开始写道，他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Thank you.
在收听《与神前进》这个系列，讲提示进入世界。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进入世界》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一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ji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进入世界于2001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